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日话题的节目。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要讲这个加沙目前出现的饥荒状态，是不是？
啊，对对，这个加沙被围困了差不多4个月吧，然后现在你看这两天的所有的媒体大概都在报道，说是加沙的这个饥荒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的危机了啊。加沙仅存的几家医院现在都已经变成了收容这个越来越多营养不良和濒临死亡快饿死的这些儿童的病房了。你看那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儿童非常的瘦小，被饿得只剩就是皮包骨的那种情况，就有点像以前我们曾经看到的那个肋骨都露出来的那个非洲的那个饥荒啊，造成儿童的那种挺惨的这种情况。那么医护人员也说了，不光是这些儿童吃不着饭，已经瘦到皮包骨，到目前为止好像已经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人了哈，111人。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呢，包括什么记者呀、媒体的人呢，和医生啊，都已经饿得头晕目眩了。在巡诊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记录着自己的病情啊，自己哎呦头晕了，自己有的人坐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走路了，在诊所里边。这还是有些记者和这个护士呢，医生也是一样啊，经常虚弱的没办法走路，走到诊所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呢，说实话非常严重。
我们看到的画面呢，说实话是非常惨的。我们看到的什么画面？那些大人孩子拿着叫什么锅碗瓢盆啊，
对，
一大堆人伸着手，那么伸着举着这个空的，有的金属的，还有的是其他的材料做的这种锅盆之类的，然后等着，说实话就像是在那儿要饭似的，一大堆人拥在一起举在那儿，然后希望能够发点救济粮。然后再看有些孩子被父母抱着呢，是骨瘦如柴，还有的呢就已经死了，就是被饿死了这些孩子。那么饿死的孩子呢，你看到那个腿啊，就是一个说铅笔有点过分，这样是就是一根骨头没肉啊，就紧包的那么一个情况，其景象呢极为的悲惨。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外面粮食不够吗？不是，是因为其他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吃饱饭吗？也不是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情况。是以色列啊，他现在执行的是这么一个政策，是让哈马斯的这些武装人员呢饿死。他是想说我饿他们，我拦截他们的食物的来源。所以这些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举着锅啊瓢盆和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呢，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叫附带伤害了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吃不到饭了。那么以色列的逻辑是什么呢？以色列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看，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拿来一些图片，你看这个哈马斯的人在地道里面叫吃香的喝辣的啊，那个什么水果都是新鲜的，吃着什么鱼肉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说不行，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我们的救济的粮运到那儿去被他给拦截了，他们那儿很多人把这些救济粮给还有物品啊给拦截了。还有就是除了哈马斯以外，当地还有一些黑帮势力，所以他们也在从中，要不就是谋利啊，要不就是把这些食品给拦截。所以呢以色列说，这样你要吃的话，或者你外面的食物要送进来的话，只能在他们叫做军管区，他们大概有这么几个区。可是加沙非常大呀，他200万人呢在那儿，很多的人根本他接触不到这些食物，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你从目前的报道来说呢，他是这个说以色列有的时候会稍微放宽一点他们的这个封锁啊，比如说 三月份进行了一次封锁，三月初的时候，但是到五月份的时候呢，就解除了一些时间啊。原因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说，大规模的饥荒或者要快要饿死人的这个景象呢，可能会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给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也可能让以色列可能会失去美国或者其他的欧洲盟友的一些支持啊。所以呢，他稍微放宽了一点。你看，在礼拜三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以色列的军方官员就表示了说，加沙地带的这个缺乏粮食安全，他是说这个物资发放、援助物资的发放失败，这个是联合国的失败啊，这不是我们的失败，这是联合国的问题。他说过境点儿现在都已经开放了，援助物资的卡车可以开过来，他是这么说的。但是联合国方面是说，以色列是唯一的可以决定有哪些这个物资可以进入到加沙，然后进入多少以及在哪儿发放这些物资啊。他说这个是以色列来决定的，我们没法决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差了。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谈的是在加沙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人道危机啊。这个情况呢，可以说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联合国呢也在密切的关注。因为什么呢？因为连联合国自己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在那个地方不够吃了啊，都已经出现一个饥饿的状态。而关键呢，人们看到的是儿童的饥饿的状况。从21个月以前，就是这个冲突开始到现在呢，被饿死的孩子差不多是111个，或者说确切的说，被饿死的人是111个，其中的儿童是81个。而在仅仅的过去的24小时，就有10个孩子被饿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在加沙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可避免的。答案是100%的是啊，包括连医护人员也这么说，就是人类的什么疾病可能都没办法避免，但是饥饿这件事儿是可以避免的。首先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25岁的女性，我是看到的一个报道啊。这个25岁的女性的名字呢叫 Ayat Al-Soradi。说实话，刚才说这个冲突过21个月，那么她是一个母亲，那么就说明呢，在过去的10来个月吧，他们还在生孩子，也就是说在这么乱的情况下，这么战乱的情况下，人们顽强的这种要产生后代的这种欲望还是存在的，所以他就生孩子了。他生了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差不多就到现在为止吧，才1个月左右，也就是说上个月他生了孩子了。但是他上个月生孩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他生下了双胞胎啊，这个双胞胎的两个孩子只有2磅，就每一个孩子只有2磅，然后就放在那个孵化器里面。在当今的加沙居然还有孵化器的存在，这已经是奇迹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医院也都被炸毁了。好，那么在孵化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在孵化器待的这段期间里面，婴儿的奶粉出现危机，因为母奶不可能喂，所以只好靠奶粉，但是有奶粉危机。但是尽管如此，因为它是处在高危险的状态之下，只好放在孵化器里面，还能勉强的生存。但是在孵化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这双胞胎当中有一个就死了，现在还剩一个。那么剩下的这一个呢，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现在是1个多月吧，过去了，这个剩下的这个双胞胎这孩子只有6.6磅，当然这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他们呢现在靠什么养着这种孩子？奶粉是没可能，靠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啊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叫 lentil， 在英文叫 lentil， 它的中文翻译呢有翻译成红豆，有翻译成扁豆，但是这个 lentil 啊，它是一个非常中东的东西。如果大家对圣经熟的话，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叫做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售长子继承权。那这一碗红豆汤就是 lentil soup， 这是讲的 以撒的两个孩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啊，两个孩子。本来在古老的犹太人的传统当中，长子有继承权，但是那一天他打猎回来，哥哥以扫饿了，就跟他弟弟说：“哎，您那碗红豆汤煮的我看着挺香的，给我来一碗。”他弟弟说：“那把你的长子继承权给我。”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啊，这个著名的故事，因为常常被引用。他说：“哎呀，那玩意儿有什么用？给你啊！”没想到这一下就整个改变背后接下来发生的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历史。所以他们就用这种东西啊，叫 lentil 呢，配合一些面来活一活。说实话啊，在加沙发生的这个情况呢，是很难设身处地的去想的。我们说的设身处地就是，我都不理解，你看那个图片哈，你发现就这些人他住的那地方，他有的根本连房子都不是，他是好像几块破布这么围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大街上看到那个无家可归那是帐篷似的，就这种破帐篷，然后照片看上一排啊，伸延下去那个破破烂烂几块木板子或者一塑料布那么一围，就住在这种情况里面。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这些人他们在战争以前是靠什么活呢？现在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到哪里去领他这下一顿饭呢？以及除此之外，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真的无法想象。不管看视频也好还是看图片也好，是无法想象的。但现在的国际的焦点呢，却对准了以色列。因为这个情况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解决的，是有办法的，但是他为了打击哈马斯呢，他现在在拦截了国际的援助。这个情况呢，我想必定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形象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拦截了国际援助，拦截了不管是私人机构还是联合国的组织，就产生现在的这个人道危机。现在呢，在这个地方有差不多115个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大家都知道叫所谓的 NGO 啊 ，NGO 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就是非政府的机构。其中有非常著名的机构叫做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就叫无国界医生，还有叫做 Mercy Corps， 叫做慈善团，还有 Save the Children 等等。现在呢，这115个国际机构呢就联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谴责以色列的现在的这种封锁，就是认为呢就是军事行动殃及到了平民百姓，导致什么一个情况，就是导致医生、健康人员和援助人员，他们处在一种无法集中的情况之下。什么叫无法集中？就是他们饿的呀，头晕眼花啊，没有办法集中，以至于什么，这些医生也好，援助人员和健康人员，他们开始用，比如社交平台啊，或者是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道歉。道歉就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办法帮助你们，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呢，叫做 no strength to work。我们已经没有力量工作，因为没有饭吃。这个情况怎么可能在当今的社会上发生呢？再加上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呢昨天宣布把他的那个中东特使啊 Steve Witkoff 给召回了，因为不是在跟哈马斯谈判吗？在跟哈马斯谈判的过程中，因为美国认为哈马斯没有诚意，所以把他的特使给撤回来了。那么这样一下呢，这个冲突就会延续下去。如果我们这只是说的如果在加沙这个地方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的话，如果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这笔账应该怎么算，以及接下来谁会承担责任。